做人生的大梦。假如你不念佛的话，你就在念。
为什么？
静一来的时候，你就动起心动念。假如你一念佛的时候，就把你叫醒了。叫醒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不会被外境所骗、所干扰。
这叫做
自省。
念念把自己
反省起来，
还自意，心口要相应。好，自念自省，还自意。刚开始念佛的时候呢，一定呢是念佛归念佛，妄想归妄想，所以妄想千般都莫管，你不要去管它，只念佛念佛，妄念来了不要去管它，自然就会消失。你去管它，你的念头就执着在那个妄念上，那妄念就跑不掉了，被你绑起来，你就不要管它，妄念自然然就会消失，因为妄念本身也是假的，它像镜子啊，那个影子一样，一闪过。你把它当真了，你就把它粘上去了，就像我们在看电视荧幕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按钮一按掉的时候，画面就没有了。可是我们呢，常常按掉以后，把画面就粘在自己心里面，那就开始想东想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妄想千般都不要管，关键是在深深佛号要分明。你佛号越清楚越分明，妄念自然就会消，久而久之，烦恼会越来越少。智慧会越来越开，身心呢会越来越舒畅，病痛也会消，业障也会除。好，所以这首偈子很好，是念佛的秘诀。所以久而久之啊，就用众生这个业事心成如来秘密障，最重要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故得应该果海果彻因缘。你念佛的时候，因果就同时了。所以有缘遇到这样的法门啊，千万不要忽视啊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，以劝却疑生尽。
世间所有若根生若世界，皆由众生生灭心中同业别业所感，皆有成坏，皆不久不久长，生者有生老病死，借则有成住坏空，所谓物己必反，乐己生悲，此也。以因即是生灭，果亦不能不生灭也。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，彻证自心本具之佛性，随心所现不思议，称性庄严之世界，故其乐无有穷尽之时起。譬如虚空宽阔广大，包含一切森罗万象，世界虽数数成数数坏，而虚空毕竟无所增减，如以世间之乐难极乐之乐，极乐之乐汝未能见，虚空汝虽未能全见，当天地之间之虚空汝曾见过改变否？须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，故佛令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以仗阿弥陀佛之大悲大慈悲愿力，亦得受用此不生不灭之乐。以根生者莲花化身，无生老病死之苦；世界者称性功德所现，无成住坏空之变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，况以世间生灭之法疑乎之乎？啊，疑之乎？
啊，阿弥陀佛。关于念佛的方法啊，大家可以看那个后面的是修持的方法，可以先看。我在这边因为先介绍信愿，留一点在后面讲啊，都讲光了后面就没得讲了，所以呢你们可以先看后面念佛的方法。其实假如有这个因缘的话，等到后面念佛的方法讲完的时候，可以由社长啊找个时间跟大家可以研究讨论一下，问问每一个人自己怎么念佛，方法如何，碰到什么障碍，像透过这个印度里面的理论呢，然后大家去实践的心得，可以做研究讨论会，那把这个念佛修持方法做一个很好的单元，我相信大家会收获很多，这样子哈，做参考。好，这一段是却疑生尽，这个疑啊，我们讲贪嗔痴慢疑，疑是根本的烦恼，尤其是怀疑圣人的教诲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因为你怀疑了就不去做。不做的话呢，那你呢自己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灾难。然后呢，尤其佛法来讲，以圣人的教诲，那你就当真失去了成佛做主的关键。所以 这个疑呢，我们呢是烦恼，要暂时把它除去。而且当你不能接受的时候，你先可以像哲学讲的存而不论，先呢保存着，不要下评论，对不对？可以值得你去研究，但千万不要去否定。在下面一段我会详细讲疑，我们先讲这一段的重点啊。世间的所有若根深，所谓根深就六根跟我们的身心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天地，都是由众生心灭中所产生的，叫同业别业所感。同业就是讲的共业，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生在台湾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共业。那在台湾当中每一个人生不同的县市啊，这叫别业啊。每一个人呢啊，从不同的世界来投胎在同一个家里面，这是共业。然后在一家人里面当兄弟姐妹亲朋好友，可是每一个人相貌不一样，才华不一样，能力不一样，这就是别业。所以整个世界就是共业当中有别，别当中有共，共别别共，种种所交织成的世界的业力网。可是这个业力都是有成坏，不会长久。我们每一个人生有老病死，而我们这个世界有形成，好，有住有化有空，像地球也会有爆炸，几千万年以后会爆炸，爆炸完以后又会形成啊，好，黑洞啊，慢慢形成大气团啊，这样。所以世界也有成住坏空，所谓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也。既然因我们的念头是生灭，当然你就不可能得到不生不灭啊。这是这一般说，下面就讲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彻证自己心中本具的佛性，随心所现不可思议称性庄严的世界，所以他的乐是无有穷尽的实体。对，娑婆世界是有成住坏空的，而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。所谓法性就是自信流露出来而来的法性土，是不生不灭的。我引大本就是无量寿经积功累德第八品说，阿弥陀佛所修的佛国都是开阔广大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无衰无变。注意，所修的佛国开阔广大，是广大无有边际的，而且呢超胜独妙。超胜就超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国土，因为他当初发愿的时候就要这样。妙就十方当中最为微妙，怎么样妙呢？一念到十念都能够往生而成佛，真是太微妙不可思议了。下面注意这两句话，建立常然无衰无变，常就是永恒不变，它极乐世界没有衰败也没有变化，但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永恒不变。所以你不要担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成就坏空，不会，因为它是法性土。下面他印主就比喻说，譬如虚空啊，能够宽阔广大，包含着一切森罗的万象，虽然世界都速成啊，速速坏，速速就屡次有成就有坏，可是虚空毕竟无有增减。假如你以世间的快乐极难想象极乐世界的快乐，因为世间的极乐世界的快乐呢，你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他就比喻说，譬如虚空，虚空虽然你没有看过，但是你看天地之间的虚空有没有改变过呢？没有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所以佛就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希望仗着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，能够受用这个不生不灭的快乐。而且这个不生不灭的快乐要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以后才能够受用。现在假如我们光强调所谓的心净则土净啊，人间净土，当然这是很殊胜。可是佛讲经说法有无量的法门， 但是一个凡夫假如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你一个人凡夫，你自信当中的这个不生不灭广大虚空超胜独妙这个佛性的作用呢，你起不了作用的。所以一往生才能够把我们这个根身身心变成莲花化身，你才可能免生老病死苦。否则你在这个世间既然有人，就永远有生老病死。人既然有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就永远需要佛教。第二，你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是称性功德所现的，它是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没有沉入坏空的变化，当然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。所以自古圣人啊，比如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啊，其实孔子对生死的问题了解很透彻，但呢他在四书里很少讲。为什么？当时人体会不到，当时人春秋战国战乱连绵，连一个人生都活得不好，他讲生以前死以后的事情谁要听啊，对不对？这不契机。可是事实上孔子在注易经当中，他对生死的问题他自己了解得很透彻。圣人很稀有啊，那何况芸芸的众生更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圣人所了解也有不圆满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何况呢，你用世间生灭的法来怀疑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呢，那当然就是打妄想了，当然想不到了。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不可思议称性功德所现的法性土，这个大家要深信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其余法门，小法则大根不须修，大法则小根不能修，维持净土一门，三根普被立顿全松，上之则观音四字文殊普贤不能超出其外，下之则五逆十二阿鼻种性亦可欲入其中，使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世众生欲及生了生脱死，便绝无期望矣。然此法门如是广大，而其修法又极简易，由此之故，非素有净土善根者，便难地信无疑。不但凡夫不信，二乘犹多疑之；不但二乘不信，权位菩萨或犹或疑之。为大乘深信不身为菩萨，方能彻底了当，地信无疑，能与此法生信心。虽是巨夫凡夫，其种性已超二乘之上，由以信愿持佛名号，即能以凡夫心投佛觉海，故得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也。欲说净土修法，若不略成诸法障之力了脱之难，此法障佛力往生之意，则不是疑法，便是疑智。若有丝毫疑心，则因已成障，莫道不修，修亦不得究竟实意也。由是言之，信之一法，不可汲汲讲求，以其身造其疾乎哉？
好，请看。这段话很重要哈。其余的法门呢，小法则大根不须修。其实说佛讲经说法有很多，一般对小乘人而说，这大乘根基根本不需要修的。大法则小根不能修，譬如无上的密法或是直指人心的禅宗，根基小，善根福德不够，那障缘太多的也不能修。所以法门不是不好，而是问题有没有契机，适不适合你的根性、环境跟因缘。只有净土法门是上中下三根普披，聪明的、愚钝的通通能够包。上呢则观世音、大势至、文殊、普贤不能超出其外，下的呢到五逆十二要堕阿鼻地狱种性的人呢也可以念佛。所以如来假如不开此法门的话，末世的众生想要极生了生脱死呢绝对没有希望啊。可是这个法门是非常广大的，它是修法又容易，又因为呢它非常的容易， 所以假如不是有数世的善根的人，很难够地性，很难地性无疑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做难性易行的，尤其是一个极难性。玄奘大师哦，把它翻成一个极难性，各位哦要去体会这个字，问问自己真的信了吗？这个很重要。尤其当境界来考验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信不信。好，所以叫难信易行，因为他很难相信，很难让人家接受。可是易行就是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么念，那小朋友他也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但是大人也会念啊，但是是不是能够真的接受呢？不但凡夫不信啊，二乘的小乘人呢他都不信，尤其是在南传的国家。佛教从印度往北传，经过西藏、中国到日本，啊，这都属于北传的大乘佛法。南传的传到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、锡兰，这南部的南洋群岛都叫南传。南传国教的呢是属于小乘佛法居多，当然不是说那边没有大乘，而是大部分的众生都接受小乘佛法，那他们只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们不念阿弥陀佛的。所以他们到中国来去看，奇怪，什么家家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，他们不太能接受。他们念观音菩萨，但他们也不相信地藏王菩萨。所以南传的小乘佛法呢，他们只相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尤其是在佛经里说阿罗汉，阿罗汉呢没有他的神通，只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。阿罗汉若遇不到佛的话，他不知道说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，他更不知道说他方世界名字叫什么，佛的名字叫什么，他都不知道，甚至他也不相信，他只相信这个地球的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二乘人很多人不相信净土法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不但二乘不相信，权位菩萨也怀疑，只有大乘的身位菩萨能够彻底领了，地性无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法门是以果觉为因心，全体都是佛陀的境界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非彼诸人智慧所能够明了的佛境界。所以在大本无量寿经受菩提记第44品里面说，由于有对于这个净土法门有听到或是听到不相信呢，有一亿的大乘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没办法成佛。那何况呢现在的人，不管在家出家，很多人不相信排斥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自古以来都有，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有，一直到现在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未来更是更多，这不用怀疑的，因为这是佛陀的境界。疑要怀疑是非常大的障碍，所以唯有大乘身位的菩萨才能够了解。所以在大本无量寿经或境见佛第41品，因为经文太多我没办法抄，我用讲重点的哈。他释迦牟尼佛对着这个弥勒菩萨阿逸多罗，你要知道疑惑对于菩萨是很大很大的损害，而且会失掉很大很大的利益，所以你们各位要深信佛无上的智慧。金刚经说佛是如来者，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不异语者，不狂语者。佛讲经说法绝对不会骗你的。我常说佛骗你有没有好处啊？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佛的目的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到现在他也没跟你要半毛钱啊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为什么，他只希望你能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所以佛从来不骗众生，所以佛就对阿逸多要相信佛菩萨的智慧。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呢，在地藏经一开始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的种种的不可思议功德，然后呢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站起来啊，就想想说地藏菩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愿力呢，这么不可思议的果报呢？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对佛说，我 我以过去久修善根，正无碍智。文殊师利菩萨祈求佛陀讲地藏菩萨的愿行，他就说，我过去无量劫来已经久修善根，证到无碍的智慧。有障碍就是因为有疑嘛，你没有疑的话当然就没有障碍啊。所以呢，我过去已证到无碍智，闻大佛所说的话绝对会相信而且接受。可是呢，小乘的声闻或天龙八部以及未来世的众生，虽然闻到释迦牟尼佛诚实之语，必定会怀疑而且疑惑，甚至呢，纵使接受修持呢，还会去毁谤。所以呢，在地藏经里，文殊师利菩萨就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凡夫为什么不能接受佛菩萨所讲的呢？因为没有久修善根，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因为不够，所以你对圣人所讲的话，所以会有怀疑，怀疑也是障碍啊。所以下面就讲了，能够对这个法门能够深信的，虽然是我们是具福的凡夫，但是我们的种性已经超过二乘人。所以各位啊，千万呢不要呢小看自己，你能够相信净土法门，你是具有菩萨种性，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乘法，您一定是过去是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，而且积功累德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，所以你今天才会遇到净土，才会相信。所以我们虽然目前没有神通没有智慧，但是我们的种性啊超过二乘人，甚至超过权位的菩萨，不要呢妄自菲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就说了，因为我们相信发愿肯念佛，就这个凡夫心啊投到弥陀的大愿劫海当中，慢慢的就会浅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把这个凡夫心就能够变成佛心而成佛。所以假如呢要了解净土修法，假如不略带的陈述其他法门障自力了脱之难啊，这个法门真正障佛力往生之意啊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绝对是疑法。第一个怀疑佛所说的，第二疑自己没有善根。疑法就是对于诸佛的智慧会怀疑不相信，唯一解决的方法呢，我有深入经藏多念佛。下面对自己的疑智，就是对自己善根不能深信，不相信自己会成佛。假如有丝毫的怀疑的话呢，那因为疑就会成障碍，莫道不修。不要说疑而不修，就算你带有怀疑的心啊，修也没有办法得到究竟的真实利益啊。可见信之一法，不可以不积极讲求，以其身造其疾乎哉。所以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大家来听经，其实说穿了就是增长你的信愿两个字而已。你越深信越听经越闻法，你的烦恼怀疑自自然然一层一层就会脱落。所以偶益大师才说，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，你想不想往生就看你是不是深信，是不是肯发愿肯念佛去。所以我就引了两首偈哈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居士啊在大陆，他闭关，就他用功啊，很用功，是参禅的又念佛，他根气很厚，就念，闭关当中业障现前了，业障现前了没办法怎么办，写信求夏莲居老居士啊。夏莲居老师就写了很长的文，这是其中的两段，我把它摘录出来，说明出他业障现在哪里呢？怀疑。当然疑也有层次的啦，不是说各位大家不相信，只是说你能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深入啊，不但往说在外境上事项上说我也修福修慧积功累德，是不是能够转个境界当中回到自己的内心，
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当中去一直提升深入，到最后我跟外境融成一体，众生跟佛是一呀、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努力的方向。所以他就跟他讲，悟人第一是多疑呀、啊，以往禅心不易知，勘破疑魔勤念佛，功存自有佛加持。这是第一首。他告诉他说，其实你今天为什么业障会现前，闭关的时候业障现前，因为呢你深入的还不够，你理呀、啊、不明不够透彻，理明自然就可以破疑。理要深到什么时候呢？就像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常常说的，自认为自己呢根基很驽钝，一生当中假如不仗佛慈力呢，很难出生死轮回。他甚至深信到什么呢？深信到他帮诸佛纵使现前为你讲经说法，说哎，某某人啊，你现在不要念阿弥陀佛，我还有一个更高明的方法，什么灌顶啊加持啊教你，对不对？你都不动心，那个才叫真正的深信。所以这不容易，很多人一听到一些人的法门就赶快跟着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信愿要坚固很不容易，你信任若不坚固的话，常常会有很多怀疑。平常不用功不知道，等一用功的时候呢，那个业障通通都现前了。那而且呢，这个以往啊缠着你的心很细微，你不容易知，而且呢你还在理所当然。你要勘破你这个疑魔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勤念佛，老实念，念到功夫纯熟的时候，自然有佛力加持，你自然怀疑就除去，因为疑也是妄念。但是我们常常把妄念当真。下面第二首，疑能生苦，苦生疑，咬定牙关念阿弥，到此念得疑情连地断，到此方知我是谁。我们说疑呀、啊、因为怀疑你呢，就会产生很多的苦。什么苦呢？身心都很苦，而且疑就会排斥圣人的教诲，然后就迷惑造业，造业就受苦。所以我常常遇到很多人啊，还问佛法或请教，其实他们苦苦在哪里呢？他们苦啊，就是苦在错误的想法观念，邪见业王未能够舍离呀、啊。比如说上次我遇到一个居士，对吧？一开始他告诉我，我说你要好好用功啊，对不对啊？了生脱死很重要。他回我一句话，生死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并不在乎。然后我说你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呢要深信因果，六道轮回啊。他说动死我堕到地狱，十九层地狱我也不怕。我说你这个嘴巴就造很多口业。可是呢他觉得他自己心很好，我心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遇到一些不如意，我说当然会不如意，凭你这样讲话就很不如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从来就说有坚固的我执我见。凡夫就是这样，遇到苦，我们讲惑业苦嘛，遇到苦那佛经给他开示要破迷开悟，他又不接受啊，有自己的邪见业网啊，像业力一样长住他，对不对？所以疑能生苦啊，苦呢也会生疑，恶性循环。只有方法咬定牙关念阿弥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那念得疑情，念念念到最后，你这个疑情啊就会连地断啊。植物像莲花啊，有根有地有叶有花，连那个地啊，好，我们有个香菇，香菇旁边不是有个头吗？我们叫香菇地，对不对？连那个地呢都断了，表示呢斩草又有除根，春风才不会吹又生。这样子的话，到此方知我是谁。这个我是谁啊，就是禅宗讲才知道我们自己明心见性，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。否则你还连执着这个我是真的，而且你还认为我所想的通通都对，那就我慢高山法水难入啊。所以疑根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各位呢要了解，这首诗是夏莲居老居士写给一个居士闭关的。要闭关不容易，要理明，要信身，要愿确，要行专。好，请再念下面一段。
或曰阿弥陀佛安居极乐十方世界无量无边，一世界中念佛众生亦复无量无边。阿弥陀佛，何能以一生一时普遍接引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之一切念佛众生乎？答：汝何得以凡夫之见推测佛境，孤以欲明，使汝惑灭，一跃立天，万川隐现，月何容心哉？浮天子一跃，而大海大江大河小溪溪现全月，极小而一浊一勺一滴水中，无不各现全月。且江河之月，一人看之，则有一月当乎其人，百千万亿人于百千万亿处看之，则无不各有一月当乎其人。若百千万亿人各向东西南北而行，则月亦于所行之处当常当其人，相去之处了无远近。若百千万亿人安住不动，则月亦安住不动，常当其人也。为水清而静则现，水浊而动则盈，月故无取舍，即不现者有水浑浊奔腾，无有受其影现耳。众生之心如水，阿弥陀佛如月，众生信愿具足，至诚感佛，则佛应之，如水清月现也。
若心不清净，不至诚，与贪嗔痴相应，与佛相悖，如水浊而动，月虽不宜灵照造灵，而不能昭彰隐现也。月乃世间设法，尚有如此之妙，况阿弥陀佛？凡或静静，胡会具足，熏包太虚，量周法界者乎？故华严经云：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，随缘复火迷不周，而恒除此菩提座，故知骗法戒改，骗法戒应。佛时未曾起心动念，有来去向，而能令缘熟众生见其来此接引以往西方也。怀此疑者，故非一二，因是大意，令生正信。
啊，阿弥陀佛，这段话也答得很好，很多人都会问哈。而且印光祖师非常有智慧，比喻得非常棒。有人说阿弥陀佛居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无量的世界无量无边，一个世界众生念佛也是无量无边，阿弥陀佛一个人怎么可以接这么多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你为什么用凡夫的之见来推测佛呢？其实这句话就常常是我们众生的病根，都是用我认为怎么讲，我想是这样，其实你想的通通叫妄想，而且都想错。所以我们要深入经藏，也就是要这样。他就比喻说，让你能够破除你的疑惑。所以佛经伟大的地方，就是当你心中的疑惑破除的时候，心有千千结，那个结就自然打开了。结一打开以后呢，你自然身心就离苦得乐。下面就说，譬如说一个月亮在天上非常的皎洁，万川都隐现，天上只有一个月亮，可是有大海大江大河小溪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乃至于一勺一滴的水中，通通都有月亮。只要在江河的月亮，一个人看呢就有一个月，百万人看，百千万亿人看，就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有月亮的。假如有百千万亿人向东西南北各地方走，那月亮呢在你所走到的地方也看得到，并没有离开你。假如你这个人不动，那月也不动，因为常当其人也。所以下面就举得很好，只有水清静的时候，安静的时候，月亮才会现。当水很浑浊而且动的时候，月亮你就看不到。对月亮本身来说，它并没有取舍说啊，这个河我现，那个河我不现。只是呢，由于水呢有些很波涛汹涌， 所以呢，影子呢，月影就有，也就有差别跟变化。这个比喻就月亮就像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对一切的那个水呢是平等的，就叫千江有水千江月。事实上这句话是从佛经来的。那事实上呢，众生的心呢就像水，假如水你波涛汹涌很大的话，当然你月影就看不到啊。但你水很平静的时候呢，就万里无云万里天啊，你就看得到月亮嘛。所以众生信愿具足，至诚就感应呢，佛就会现前。就像水很清净很平稳的时候，月亮就现前。心不清净不正诚不至诚，当你的心起了贪嗔痴的时候，跟佛相悖的时候，水呢就混浊而动。虽然月亮不宜照临，可是不能张昭彰隐现也。虽然月亮不宜，宜就是仪器，月亮不会说它不照你，但是呢因为你自己心不清净水动，所以月影就不现了。月亮是世间的色法，都有如此神妙的作用，那何况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佛是凡惑净尽，福慧具足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福慧两足尊的佛陀，那何况他会没有这种作用呢？所以他就引了一段华严经，这个写得很好。佛身是充满着净虚空遍法界的，普现一切众生的面前，只要有缘分，没有一个呢不寻声救苦随机感现的。但是虽然随机感复呢，但是他恒处在菩提座上，法身如如不动。了解这个知道法界呢，遍法界才知道说，佛情来心就像镜子一样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也没有来去的相，所以就也能够在起作用照的时候，让有缘的众生见到他来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怀疑此的呢，并不是只有一两个人啊，千千万万的众生都怀疑。所以印光祖师就在初击净业指南的序文里面讲出他的道理，用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比喻呢，非常的妙。讲到这里，就有人常常会问我，师父啊，我念佛的念珠可不可以带到厕所啊？我反问他，厕所有没有佛？对不对？众生啊，有很多烦恼，就是有种种的执着分别忧虑牵挂计较，因为他心不安。为什么不安？道理不明了。在日本禅宗呢，厕所里面都供佛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在进厕所的时候，你都要注意你自己的起心动念。事实上佛呢是定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，这里讲佛身充遍于法界啊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不要说哎呀佛菩萨不会保佑你啊。甚至有些人呢，念佛的时候诵经回向，都会呢啊，念完名字以后都还问一下师父，我要不要念一下住址？哎，我说师父，那我那时候说，假如佛菩萨还要打电报才知道你家的话，那就不用当佛菩萨了。所以众生就有很多错误的见解，因为他都是用自己的凡夫之见去推测佛的境界，就是因为他对佛经没有深入。你真正深入了解佛身净虚空遍法界，我问你，当你回向的时候，你不用念谁的名字啊，他都知道啊。你不用回向给谁，念念呢都普施一切法界的众生。难道法界众生里面就不包含着你爸爸妈妈吗？所以关键是不是你理能够越深入越明了。当你理越深入越明了，你的分别执着越淡的时候，你心量一扩大的时候，就会跟净虚空遍法界的诸佛都感应道交，融成一片。所以下面我就以一段无量寿经所讲的啊，大本就是无量寿经，他讲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，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，这是对理上而说。下面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之那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 下面点点点还很多啊，我没有抄。好，请看这一段，彼佛如来讲阿弥陀佛，彼佛如来不但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如来都是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在佛的境界里他并没有来跟去的念头，因为来跟去那就是相对，有相对就会有烦恼，所以佛法是不二法门，因为它不是相对论，来跟去实际上也是众生的幻觉，而且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，所以叫无生无灭。佛心是清净不动的，本来无一物，怎么会有生灭呢？佛心当中呢，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呢，其实像爱因斯坦说是众生的错觉呀，因为它能够除掉去来生灭过现未来，他的佛性才会真正的显现，因为他佛性当中的真正清净的镜子上面才是一尘不染的，这是理上而说，所以叫做法身常住。法身是净虚空遍法界都有的，你了解这个例子，你才知道其实你真正学佛才会体会到佛无所不在，佛也永远与你同在。那你怕什么呢？那你心怎么会不安呢？接下来理虽这么说，事相上来呢，每一个佛的愿力不同，阿弥陀佛因为要酬愿度生，酬他过去发48大愿广度众生的愿望，所以是现在从我们这个世界经过10万亿佛国土，就是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刹，就是10万亿佛国土，那边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，这叫做酬愿度生。所以那你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，你理事圆融才会看法会圆满。就像有些人就会问啊，那师父我念佛的时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三圣来接我呢，还是我自己自信的弥陀现前呢？他就会怀疑啊。有人也曾经问过这个谭虚大师，谭虚大师答得很妙，那你帮我找找看西方三圣跟自信弥陀他们分界线在哪里？各位告诉我分界线在哪里？怎么没有声音了？本来就没有分界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西方三圣跟自信弥陀是一桩啊，当你心地真正清净，念到自信弥陀现前，有没有看到西方三圣来接你？有，的的确确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的化身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但是也是你跟你心中的自信弥陀感应到将融成一片啊。以自信弥陀来说，佛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以西方三圣来说，他是酬愿度生化身来接你。那法身常住跟酬愿度生呢，前面是讲理，后面是讲事，其实理事是不二，是同时具足的，你这样的想法看法才是圆满的。一般的人都容易偏一边啊，那既然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那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干嘛？对不对？还有人就呢，那这个是一般知识分子执理废事都会这样，既然唯心净土，心净则土净，你干嘛去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其实这是凿一边，既然执理废事，表示你这个理啊也不是圆满究竟的。那一般的阿公阿婆就会执事啊，从事西方或十万亿佛国土，阿弥陀佛会不会跑错接错人呢？那他就有怀疑啊，十万亿佛国土这么远，茫茫虚空，我要往哪里走？你看他就会执事而废理，其实执两边都不圆满。所以这一段话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其实理是圆融的，自他是不二的。好，关键是我们呢对佛对他不要怀疑，关键是在我们自己是不是心能够真正清净，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这样感应道交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